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把你管你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道，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吧，我没有能力；讨饭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叫人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们家中。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给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100桶油。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坐下，快写作50。随后又给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写作80。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他或是要倚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上主的圣言。我们在路加的作品里面常常听到跟钱财有关的主题，我们今天再一次一个耶稣讲的比喻对门徒们说，然后后来有耶稣从门徒从比喻里面引出的教导。我们前面曾经听过了耶稣说，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富有人进入天国还要容易。我们会在路加作品里面中途大肆读过，初期教会的生活是大家都把自己有的拿来放在中途的脚前，没有人说是自己的，而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对于财富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我们当我们谈到财富的时候，一定碰到这个处理财富的方式，那就包含权力。所以我想今天的比喻所谈的问题不只是财钱，还包含权。我们怎么样做事情，权。那比喻里面很简单了，都是当时的耶稣生活的情境里面，说一个管家挥霍了主人的财富，这个挥霍不见得是浪费了可能很像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你常常会看到这个挪用公款譬如说这个某人可以管理一大笔财富然后呢，在这个财富不损失的前提之下，他一用一切去为自己获得利益，这个我们常见了对不对？那主人没什么损失嘛？不，主人有损失，本来你把这个利益本应该归给主人的。好，这是一个例子，这在当时是常常发生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也不少见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我们都知道那么耶稣说，这个主人就开始跟管家要算账，撤职，叫他把账通通交出来。 这管家就想到自己这个什么都不行啊，写得很精彩，我觉得很像我啊，绝地没有气力，讨饭很害羞，这个管家很像我。像我们神父们蛮像的啊，我们真的是，我常常别人去朝圣，别人这什么术啊？我说我是儒家啊，这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知道什么术不知道、啊。好，很清楚的，这管家他知道他的限制，可是呢，他也知道他是还有一些权利，在真正交账之前，为他的生活做一点准备。那么故事很清楚，不用多做解释。耶稣称赞这个管家，说他。不是说他做的对，而是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后路啊做得很好，留下后路嘛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权利，如果把这个权利看在金钱之上的话，这个财富可能就会变成不同形式的能力，我们就容易懂这个故事，就容易用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我们也许没有帮别人管理钱财，但是天主却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能力，或者我们讲得更神圣一点，恩宠，那个恩宠让我们用，让我们管，我们是管理者，管理者，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天主所赏赐的，那为天主啊，为这个主人要赚取利益。我们就是在生活上我们比较很难啊，比较难看见生命的终极，看见生命最后的结局。我们比较担忧的是眼前急迫的事情，所以这管家他担忧的是他现在失去职务以后怎么活下去，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他不管他这个世界活完以后怎么办，他不管。这个也包含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大概不能够真正的享受基督信仰的喜乐，是最关键的原因。我们没办法真正的看到终极。本来在信仰上一直教我们有这个极端的眼光的啊，从最后的结局然后来看我们眼前该怎么样做。我们说耶稣来，耶稣来到世上就开始了所谓的末世性的生活啊，就是最后的终极是在天主内的，这是今天比喻里面后面也是说的啊，在小事上忠信会得到大的赏报，会得到本来属于我们的。什么是本来属于我们的呢？我回到旧约历史的开始，天主创造之初就是为了把他的爱跟人分享，他创造，那本来属于我们的，因为人犯罪，好，我们就失去这一个恩典啊。可因着耶稣又重建起来，就让我们重新成为天主的子女，它本来属于我们的。这个已经开始，我们透过教会的圣事，透过圣喜圣事的宣信，已经开始，我们开始这一个本来属于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们就是不能够一直看着目标，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开始，可是没有见到圆满。我们在这个旅途上面，在这个已经开始的生活，在走向圆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停地下坠，我们就忘掉了，忘记了我们本来在圣喜圣事眼睛所看的那个极致。我们说跟随耶稣，我们说享受天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其实不断地领受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在故事里面，在耶稣那个时代到今天是一样的。那么最大的一个标记影响人的，那么用财富来讲，大家都懂。那么其实如果把财富只看成象征，那我们有不同的恩宠，我们有没有善用啊这一些天主所给我们的，还是我们就任意挥霍？天主赏给我们这些恩典，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服务人，让一起弟兄姐妹一起 一起走向生命的极致。不过耶稣用财富来讲比喻当然是非常切题，我们这个是每个人很容易感受到的这个切身的经验。所以财富到今天还是一样，耶稣最后一句话，人不能够又侍奉天主又同时侍奉金钱。的确这个侍奉这个字啊，是用在神上面，用在神明上面。所以财富很多时候已经成了一种信仰，已经非常深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被它严格的控制。其实不同形式运动娱乐是一样的。昨天晚上看这个新闻啊，这个刘德华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啊？24000这张票2小时卖完了，那个已经成了一个信仰了。因为人们喜欢看他，所以挤破头，我们说这个各个便利店那个什么销售票的 iPhone 什么的都通通宕机，那已经成了一个信仰。所以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容易的让我们用在各种情境里面。我当然不是说去看一个演唱会不好，不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就这样问，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态度本来是从信仰里面出发的，本来应该直接用在我们对天主的态度上面，我们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到极致，却在真正的信仰领域里面好像无所谓或者马马虎虎的。我们这样子就是挥霍，挥霍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天主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朝拜天主的。那么回到财富主题里面，在初期教会就很清楚，跟人分享，跟人分享，谁有权力管理更多，那么谁就有权力创造更大的啊，更多的善啊，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天主的恩典。谁有财富，谁就有能力啊，做更大的分享。或者谁有爱心，谁就有能力做更大的分享。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召教，让我们一直把眼睛看着生命的目标，我们的信仰的起始者跟完成者，看着耶稣，看耶稣怎么活的，看他怎么教的。所以今天的比喻非常简单，让我们反省天主给了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的尺度，不同的范围，我们能够影响的，把我们所领受的发挥到极致，这是天主对我们唯一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进入天国唯一的方法。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善用他赏给我们的能力或者其他的一切资源，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资源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一起走向天国之路。